好的，好，但是今天这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都愿意来聚集，心里充满了感恩，希望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再好好的来一起来聚会，有时候你实在顶不住了，要睡一下也可以，神都有美意，我记得。前不久我去一个地方讲道，是礼拜五7点半开始，所以大家还要上班，上班以后急急忙忙赶到教会来。结果呢，没想到我刚讲了5分钟，就开始出现噪音，呱呱乱响，所以我干脆连电都停了，整个这个教堂全都黑电了。所以同工一检查，原来发现呢，他们在预备讲台的时候。有一个童工开关，却又把后边进池的那个加热器的开关打开了，可是里边又没水，所以那个加热就一直加热加热，最后整个的保险丝都憋了，所以整个全黑了，赶紧换好，继续再讲。最后来我一呼召的时候，不少人信主，其中一个他做见证，他说他从下了班就急急忙忙开1个小时车赶到这儿来，就挺累的。没想到听着就睡着了，这个噪音一响把他惊醒了，再一听觉得挺好，一呼召觉知了，所以同学们都挺高兴，烧坏一个热水器拯救一个灵魂，值得了。所以你们如果实在挺不住，闭闭眼也可以，不过最好别打呼噜啊，别妨碍别人。如果你旁边打呼噜，稍微碰碰他啊，提醒他一下。不要影响别人，这不容易的哈，我知道。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就比你们强一点，我不会睡着了，因为我站着呢，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实际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一堂啊，是最重要的一堂。为什么？昨天我们讲到怎么知道有上帝，对吧？今天我要讲人为什么需要上帝，这是很要紧的。如果你觉得我自个儿都挺好的，是吧？上帝是上帝，我是我，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一定要和他建立关系呢？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昨天我们谈到了通过宇宙的奇妙有序，知道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可是，这个造物主和耶和华是什么关系呢？有这么多宗教，敬拜这么多神。为什么这个造物主就一定是耶和华，不可能是别的宗教的神呢？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常常说，从一个无神论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走2步。第一步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相信有上帝，对不对？第二步也非常的要紧，甚至更要紧，你必须要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否则你可以成为别的宗教的信徒，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要紧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一会儿可以简单的来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是在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6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圣经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让我们通过学习圣经，我们能够有智慧，有什么样的智慧？能够相信耶稣而被拯救的智慧。这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得救的智慧，就是要从圣经当中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被拯救。当然，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人需要被拯救吗？人为什么需要被拯救？需要被谁拯救？如何被拯救？这一问题马上都出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从来没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对不对？是从小这都在我们脑子里的，我还需要救主吗？为什么需要救主？这些问题就一定是要问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以一个民族的姿态登入世界历史舞台的时候，一开始他们的宗教就是独一真神的宗教，独一的真神，不是多神。所以以色列的信仰从一开始就和周遭像叙利亚、埃及啊、伊朗啊这些就划清了界限，别的国家都是多神崇拜，但是这个国家以色列民族一开始就是独一真神。是这句话，生命记六章四节，是几乎每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每天都要诵读的，就这一段，叫公听篇的其中一部分。甚至他们要把这个经文抄在很小的一个纸上或者一个布上，把它卷成一块，然后装到一个木头盒子里，就像戴手镯一样，或者戴在手上，或者就真的就戴在额头上。我们到以色列去，到他的犹太学校，就看那些近前的犹太人早上都是这样。所以独一真神的观念一开始就非常非常的强，但一谈到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过不去了，觉得你看别的宗教相对来说还比较包容，你信谁都一样，就是基督教说不行，只有我这是真的，你们都是假的啊，觉得好像基督教特别武断啊，特别偏狭，心眼特别小，是给人一个感觉。当年我在美国来念书的时候，我开始呢是和同学们都住在这个两室一厅的那个研究生的宿舍，可是嫌太贵了，两室一厅包 utility 包家具啊，包炊具餐具都有，多少钱呢？$250一个月。哟，你说这么便宜啊，当时我就哟这么贵啊，因为当时一个人留学生美国拿的奖学金最高的一个月只有400，400你还付20的公费医疗，剩380，很多人就是两年回去就要买八大件，对吧？你现在年轻的不知道什么叫八大件了啊，什么洗衣机、录音机、收音机、自行车啊，这是八大件，少数人还要先富起来，还要存几千美元，你钱从哪儿住啊？别的省不了，就只能从住的地方省。所以后来大家就想一办法了，本来是两室一厅住俩人，一个人付125一个月，干脆就住四个人，对吧？一个屋住两个人，应该是已经条件很好了，对吧？多一张床，这样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只配65，那这样就可能省出钱了。是我就被安排的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始也觉得挺好，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在课堂、在图书馆，在宿舍时间很少，就回来做做饭啊，吃吃饭就完。但是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什么？中国人在一起老说中文，本来我们英文就很差，但是中国人一起还老说中文，那英文什么时候长进呢？后来我说不行了，我说我得搬出去，他们也不让我搬，因为搬他们就得多交房费。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你也不用搬了，我们从此以后一律学说英文啊，我也不好意思再走了，就继续说英文。可是每一次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因为你说着说着，你说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自个儿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干着就说得得得得，还把英文忘了吧，还重新又开始说中文。几次下来我知道根本没有一点盼望，我说不行，我得走了。最后我就搬出去了，我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里，这个老太太单身，没有结过婚，是中学老师，没有孩子，就一个人住。那我进去当然我们俩人只能讲英文了啊，你说这个条件多好啊。就没想到我住进去的当天晚上，老太太跟我聊天了，老太太问我，你知道观音菩萨吗？ 我觉得挺奇怪的哈，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说我再不知道观音菩萨，我也知道他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觉得你美国人知道多少啊，我心里挺不服的啊。我说我当然知道，他就马上问我几个问题，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一年生的，在什么地方生的吗？哇，几个问题问起来，我完全不能够回答。他就把他收集的观音菩萨的这么厚的一大资料啊，就一个大架子翻给我看，全是观音菩萨的。当时我当然非常的惊讶，我惊讶的还不完全是因为一个美国老太太对中国的观音菩萨这么感兴趣，我惊讶的是什么？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在招门房客的时候，她很清楚的表明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当时就很惊讶，我那时候还没信主了啊，很惊讶，我就马上问一个问题，我说您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我说请问你们信的耶稣和我们中国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马上回答，兄弟姊妹啊。哦，我听完以后，这个老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看看这个老太太的胸襟多广阔呀！啊，管你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信了都上天堂，多好！所以后来师母来美国来看我的时候，我专门请她在北京学母的一桩瓷观音像，镶金边的，送给老太太，表示我对她的尊敬。后来我一信主了，一度圣经才发现哪儿有弟兄姊妹这一说呀？老太太的信仰有问题、有毛病呢啊！这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很多人就喜欢那种啊，所以一说独一啊，只有我这是独一的真神，大家就觉得你是武断，是偏狭，实际这个结论是太早啊。真理一定是具有排他性的，如果我讲的是真理，你和我不同，你一定不是真理，对不对？一定是排他的。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不说计算机语言，就说算术，一加一等于二，那只有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你不能说因为我要表示要宽大一点，表示我要包容一点，一加一等于三也行，等于五也可以。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加一等于二，那就不是真理啊。所以一定是就具有排他性的，如果和真，如果和真神不一样，它一定就是假神。所以今天我们尤其到了后现代，很容易讲相对主义，一切都是相对的，你谁也别说谁，对不对？你觉得什么好就行了，你不要去说别人不好。实际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些相对主义的东西在哲学上是一定走不通的。为什么？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起码你要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吧。如果这的话，这句话也是相对的，你还说它干什么呀？对吧？怀疑一切，你起码不怀疑，怀疑一切这句话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走不通。所以今天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会承认一些绝对的答案。你比如考试，考数学了、化学了，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数学的最后的答案，对不对？你不能说怎么就你的对，我跟你不对就不对，你不跟我不对你就是错，因为就有一个标准答案啊。所以今天在我们世俗当中也有很多绝对的东西，所以当基督徒在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不要急于下结论说基督徒太偏狭、太武断，要看一看他的根据何在。他宣布他这个神是真的，他究竟他的根据在哪儿？我们审视完他的根据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结论是不是对的。实际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我个人联系到昨天我们讲的议题，就看到了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在哪儿呢？就是说其他的宗教人们也是要寻求上帝，寻求真神，但是他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智慧、理念、文化去找上帝。但是我们昨天谈到了上帝这么高这么大，人这么小，我们怎么可能凭着我们这么有限的理性智慧能够找到真上帝呢？所以当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找上帝的时候， 一定找不到真上帝的本体。所以人去找上帝，最后的往往的结果是什么？人从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去造一个上帝的本。所以人去找上帝的结果就是人造上帝。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寺庙里边去看看那个菩萨像，从他们的长相到穿戴衣衫，都是人的文化理念的投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反过来的，因为基督教所信的这位上帝是真上帝，他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智慧找到他，但是他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那怎么办？他主动来找我们。所以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来找人来启示人。那上帝找人的结果是什么呢？上帝造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经讲都是新造的人，上帝重新再把我们创造一次，因为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主要的区别就在这儿。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们非常的相信它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它不是人想出来的。那这个启示怎么能够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找人不是人去找上帝呢？最主要的就是两方面的证据，一本是这个圣经，圣经66卷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特点，上帝圣经的和谐性，圣经的历史性，圣经的不可摧毁性，圣经的准确性，圣经改变人心的力量啊，这些都是圣经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比如说简单说和谐性，实际我们读的圣经不是一本书，是66本书，旧约39本，新约27本，加起来66本。这个分界就是从以耶稣的降生作为划界。耶稣降生以前写下的圣经叫旧约圣经，耶稣降生以后写下的圣经叫新约圣经。你们记得39就记得27了，旧约39卷，39、27，所以呢加起来66卷。所以有一次我到北京看见一个书店叫3927书店，我说肯定是基督教书店，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也挺高兴，还居然有人认，我说3927嘛，不是66卷嘛。啊，大家知道这66卷圣经从摩西五经，就是开始的圣经的前5卷书开始，那个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400年，最后一卷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完成的时间是在主后1世纪的末期。所以主前1400年加上主后1100年，最后整个圣经从一开始写到写完一共经历的时间将近1500年。大家知道这1500年的人的思潮时代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且40几位作者，每一个作者的他当时的心态他的背景都不同。当初每一卷书写出来以后，就在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会就开始诵读宣扬，最后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66卷书合在一起，就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一本圣经。大家一看这本圣经像不像一个人的手出来的？从开始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人，人犯罪上帝救赎，最后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新天新地到来，大家看看一条红线，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上帝的荣耀，整个贯穿在这一段圣经里，就像出于一个人的手。这怎么理解？只能理解为真正的作者是上帝，他早就告诉计划好了，要告诉每一个作者要写什么样的内容，最后合起来就是上帝完整的启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而且上帝圣经所记录的无论是旧约新约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都是写的真实的人类的历史。上帝的启示通过真实的人类历史来启示我们。所以今天很多的圣经考古学越来越证明圣经写的都是有根据的，而且圣经一旦写成一个字都不改，这个是没有一本人的书能够做得到的。大家谈谈谈的游子吟是吧，游子吟96年出版以后，到99年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内容需要修改了， 就是开始修改，修改完了以后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台湾把这个最后的清样寄过来了，说这是最后一稿了，你再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就出版了，就开始印了。因为我寄给他，到他最后把清样寄给我又过了好几个月，就我一接到件我觉得又需要改了，我又开始改啊，这出版社最后不愿意了，说怎么告诉你是最后一稿了吗，怎么又改啊？我说你不是又过好几个月了吗，如果你这次还不出我还得改，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就不改了，这就是人的东西。但是圣经一个字都不动，不管你的科技怎么发展，不管你思潮怎么改，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是上帝的终极的启示，不变的，没一本书做得到的。实际当中真正触动我的心去读圣经的就是预言的准确性。开始一读圣经一翻创世纪第一章，看两页就看不下去了啊，起初人六，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上帝用泥儿捏成的，这不对呀，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怎么会是泥儿捏，一看就觉得天方夜谭，童话故事，扔到一边，哪有时间去看童话，根本就不看，就不相信了。就后来别人借给我一个姊妹借给我一本小册子，还是复印的，就是得靠那复印机厂印下来的，用那个订书钉订了一下，叫福音漫谈，我记得很清楚，他其中就谈到了预言的准确性。圣经中充满了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讲了，没有一个是错的啊！这一点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大家知道美国在60年代有一个预言家叫 Dixon 夫人，她预言肯尼迪在总统的任期上要遇刺，果然最后肯尼迪就是在任期遇刺，哦，所以最后他的名声一下就起来了。后来很多人去研究他预言的准确率，最后发现迪克森夫人预言的准确率达到6%。大家别笑啊，那6%很了不起了。你说我要100件事情，我能说准一件也都不错了，对不对？他有6%，也就很了不起了。但是圣经的预言不是6%，不是60%，不是90%，不是99%，不是99.9%，而是100%，这就不简单了。当时我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想法就出来了：圣经后边有来头。他说要不他怎么敢这么预言，而且不会做呢？后来一读圣经，哦，就明白了。你们读以赛亚书42章。耶和华向假圣挑战，你们说如果你们说你们是真上帝可以，你们就把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都告诉我们，而且你不会没有说错，我就承认你是神，可是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你们都是虚无。哇，这边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耶和华他不仅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掌握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他知道将来要出什么事。但是别的不是人类真正历史的掌管，他就不敢预言，因为一预言就要预言错，还不如不预言。这就是基督教的经典和别的宗教经典很重要一个分歧。别的宗教像佛教啊道教啊也有很多的智慧在里边，但是他不敢预言，没有一个是在预言将来出现什么事情，这就是很重要一个区别啊。所以很多很多的特点，大家了解了这些特点就知道圣经是上帝来启示我们的。因为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所以我们承认我们好多问题并不完全清楚。有人问我，他说冯牧师，你过去在医学院工作，你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圣灵就会进到心里去吗？我说是啊。他说请问圣灵进到心里以后住在 DNA 的哪一段上啊？哟，想半天还真是不明白啊，这一个无限的上帝怎么能够住在一个有限的人的心里面，那住在 DNA 的哪一段上，怎么跟人的心思一念起作用啊？这全都不明白啊，真是不明白，圣经也没有说。但是你发现主耶稣给丁姆谈话早就说过，对不对？风是随着意思吹的，你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你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人的重生也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进去重生了，这个重生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有人在信主的时候很激动啊，嚎啕大哭，我也经常碰见这样，大学教授一觉知信主当着众人哇哇这么哭啊，就是他的又是感动又是激动又是悔恨，反正各种非常复杂的感觉，有的人就浑身出汗啊，发抖都有，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啊。所以有人就问，哎，你觉知了吗？觉知了。你哭多长时间？没哭。你没哭怎么会觉知啊？你好像是哭觉知非得哭似的啊。有人是这样，有人不是这样，像我根本连手都没举过，我自个儿在家里跪下来祷告，我服了，第二天到教会去告诉人家说我信主了，他们还不信，你真信假信啊？我说我到美国那我还假信干什么呀？那就信了就信了。所以我们在传道说好了，去参加受浸班吧，参加受浸班，然后复活节受洗，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不知道这个圣灵怎么进去的，而且他怎么样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接触也不知道。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改变，也就是圣灵进去以后他一定要做工，人的生命要发生改变，结果我们就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至于说这个过程，那我就不知道了，圣经也没有写，写的我们也不一定懂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对吧？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有三个位格也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一二三，三二一，这从逻辑上就不太讲得通了。像圣经就这样写的。所以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去讲道，刚一上台有人就递一纸条，他看了以后他说我把纸条念给你们听听。这纸条说，唐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你都不懂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就等于你连加法你都不会。唐牧师笑笑，是啊，你懂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懂乘法，一乘一乘一等于一，那意思是我比你还高一点啊。那到现在也讲不清楚啊，这个三一神是怎么回事。现在我自己认为我比较服气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因为圣父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圣子也是无限的，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等于无限，不可能是三个无限，对不对？这是我目前认为好，但这些你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所以像为什么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些这么重要的教义上我们说不太清楚呢？因为我们承认这是从上边来的，如果我们人自个儿编出来的，我自个儿不是编圆满了，对不对？说这很清楚的道理，所以我们的这个是上边启示下来的真理。但是这个得救的智慧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写得非常的清楚，浅显易懂。所以加尔文就说过，为什么上帝要把得救的这个智慧写得这么明白，就是让人没有借口说你读不懂你不能信，实际每个人都能懂，你信不信是你愿不愿意信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信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最基本的问题，起码的智慧我们是什么人人都可以懂的啊！这是上帝来找我们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亲自成为人，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这是一个推不翻的历史事实，这是上帝亲自来找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教像也是上帝来找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当然这就牵扯到为什么上帝要来拯救我们，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活的是为什么，人的本性如何，这些问题有很多。我有时候有空我会看一个栏目，国内的栏目叫做非你莫属，有人看吗？天津电视台的。因为我为什么看呢？因为就是找工作嘛，那些毕业的呀应届毕业生，他们就在电视台上十几个老板当场去面试，最后决定要不要这个工作。为什么喜欢这个节目呢？我要了解一下当代的年轻人他们在寻求什么，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些老板们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怎么样去用人。结果前不久就读到，他因为每一个人去面试的时候就要先交一个申请一个表格给各个老板看， 结果一个小伙子上去以后，一个老板看了，就开始开导他，因为他说我这20多岁了，我一直在问人是什么，人活着要干什么，将来要往哪儿去，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然后这老板就开导他说，小伙子呀，这些事儿你别想，那是哲学家的问题，哲学家想的问题，你呢就好好找一份工作啊，有饭吃，有衣穿就得了，这些抽象的问题不要去想了，还开导他。然后另一个老板马上就说，他说实际哲学家也解决不了，哲学家和门卫只是一线之隔，见了谁都问你是谁啊，你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啊。我还当时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实际这些老板也不明白，他不明白人究竟从哪儿来的，人活着要干什么，这些问题要人问人本身是没法回答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被我们一个复习主任看见了，他把我叫住，他说你也上这儿念大学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念生物系？我说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人是什么呀？哇，一想活了10几岁没想过人是什么，他这么一问我真答不出来。最后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再解释一下，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吗？哎，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道理哈，人活着就要吃饭要呼吸，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儿，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人就没了。哎，但是总觉得好像不太对啊，人怎么就简单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了哈？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马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人确实有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但是它不是人的定义。所谓人的定义就是这个只适合人，不适合于人以外的任何生物，这叫人的定义。所以两根管子一口气是人的一个通性，它并不是它的定义。可是人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哦，后来就开始学进化论，哦，原来人是从猿猴变来的。为什么猿猴会变成人呢？劳动创造的人啊，大家可以到自然博物馆去看那个大幅的图画，对吧？从猿到人，为什么会猿猴变成人呢？因为要劳动，要使用工具，所以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就从爬行到半直立半爬行，最后变成一个直立人，跟真的一样，对吧？你看了，当时看了，哇，真是相信这个。可是后来才发现，这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要从人的角度来讲，你就有很多的难处。你不知道人是什么，从哪儿来的，你活着就没有道理了。所以有的很多很著名的学者，他们都回答不了人活着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人就是一个进化来的高等的动物。如果只是一个动物，我们就像别的动物这样有吃有喝，这一辈子就完了吗？还谈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们很不回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从人的来讲，大家就意见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自身人自身最根本的问题，而且是超越了人的智慧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要回答，一定是争论不休。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编程序，如果我去问一个程序的本身，哎，程序，你这程序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呀？这程序能回答我吗？程序回答不了。我要问这个程序怎么来的，有什么功能？问谁？问这个程序的编写的人，对不对？一清二楚。今天同样的，我们要问人怎么来的，人活在世上干什么？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位上帝，这个结论就清楚了。所以我们一读圣经，人的问题就定义就非常的清楚。我只给大家看两节圣经，都在创世纪。第一节是在创世纪的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节经文是创世纪的2章7节，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亚当就是第一个人。这个亚当是希伯来文的音译过来的 Adam， 这个意思是希伯来文意思是红土，说人是来自于尘土，将来要回归尘土的啊，这个时候讲得很清楚。所以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人的定义就很清楚了。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活物。是什么样一个活物呢？是耶和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上帝生气的活物。如果大家读创世纪，就会发现所有地上的活物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包括人在内。但是唯独人有两个特点：第一，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第二，有耶和华上帝的生气。这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没有的两个特点。你看这个定义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强多了？这就说出了人为什么是人。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啊？他就是这样啊，人在整个受造界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包括天使都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可以说是在上帝之下，在万物之上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那有人就要问了，那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这含义是好几个方面，我今天只从道德的属性上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上帝是一个灵，所以这个形象和样式不是指上帝的外表。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一方面就是上帝的道德的属性，比如说耶和华上帝他是完全的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上帝就赋予我们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所以人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思考、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这么一个活物。他没有把上帝没有把人造成一个一点思想都没有的，就像一个洋娃娃一样，一按电流他就说 I love you。 上帝不造这种人，那这种人是没有脑子的。所以人是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的。第二，耶和华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是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人就被赋予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你看人类的历史几千年，创造发明层出不穷，革新啊！尤其现在我们进入了 IT 的时代，哇，那个手机那几个月就是一个新款，几个月就是一个新款。我记得我们十几年以前，北美的手机都还不如大陆花样那么多。我2004年去上海，因为我的手机不能用，我就到一个计算机商店去，跟他说要买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手机。那这个服务员非常热情，他说你要什么样的手机啊？一电的、双电的、一卡的、两卡的，问了好多专有名词，我根本就听不懂。我说那手机不就说话的吗？他看我听不懂，他挺纳闷的，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我后来想了半天，我说我刚从乡下来的。哦，要不你说什么都不懂啊？又给我解释了一通，听了还是听不懂。我说就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个最简单就能说话的就完了啊，就还花1000多块钱。现在北美的手机像 iPhone 这个苹果啊，这都进步很快了哈，就一直在发展。但是大家想想，除了人以外，哪个动物具有创造性啊？动物具有很奇妙的本能，昨天我讲了很多。你比如说蜜蜂，它的蜂房一定是六边形的啊，这很奇怪，到现在也不明白它怎么量的，它量的那么好，刚好就是六边啊，它就是这样。上帝赐给他的生存的能力，但是上帝没给他创造性啊，他不能说昨天是六边，今天七边，后天变成八边了，不会吧？啊，昨天是六边，今天还是六边，因为上帝没给他创造性。就按进化论来说，跟人的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类人猿。我们能不能看见哪一天类人猿几个开一个会，一下组装一辆小轿车开着跑了没有？没有啊。所以除了人以外，没有一个生物有创造性。 创造性是上帝的样式和形象的一个反应，你看得清楚。第三，圣洁，是耶和华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上帝需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子民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一点也是我体会很深很深的。刚来美国以前，还没来美国的时候，挺担心的，担心来了和美国人能不能处得好。为什么有这个担心呢？因为这两个中美两个国家这几十年都处于战争状况，对吧？四几年共产党国民党在打仗，实际呢后国民党后面是美国，对吧？然后呢50年又开始抗美，朝鲜战争又打，70年代越南战争又打，所以这两个国家几十年都是在敌对的状况。再说呢，两个国家这么样的格局，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帝国主义，啊，你说来了以后能不能合得好，心里挺担心的。但是来到美国以后，一到这个担心完全没有了，和老师同学邻居都处得很好。而且我很奇妙地发现，尽管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这个道德律基本是一样的，啊，你要是勤劳勇敢热情愿意帮助别人诚实，美国人喜欢，中国人也喜欢。你要是耍点使花，小偷小摸，好自难做，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后来你会发现有这么多差异，里面结果道德律是一样的，当时就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一读圣经明白了，罗马书第二章，原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让你是非有个判断的标准。因为只有一位上帝，所以他律法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上帝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良心或者良知，对吧？虽然有时候做了不好的事情别人也没发现，可是为什么会内疚啊，会产生这种，因为有律法跟那对照了，律法就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知道你这错了。有人为什么临死的要悔改啊？就是这样，有上帝的律法在这儿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再一个，灵性，我们刚才说了，上帝把人造好以后，所以上帝从他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注定什么？注定人不是单单属于物质界的，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追求和永生上帝的关系。过去我们被教育说为什么会产生宗教，就是因为人很原始很落后，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啊，所以就把自然现象当着神明加以崇拜，这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当科学技术发展了，人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人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人就开始从有神论变成无神论，这是过去我们的教导。但是大家今天看看，来到了美国，美国虽然它是有自身的很多的问题，但它毕竟是世界上的强国，先进的国家，这一点大家是承认的。但是这个国家前几年盖洛普的调查的结果是，在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超过90%，不信有神的连10%都不到，也就是说这是绝对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同时又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就像这样一个事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这种对宗教认识的这样一个模式是不是真的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而且今天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一再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无论是富是贫是先进是落后，只要有人，人就要敬拜上帝。所以可以说人对上帝的敬拜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是有灵的活物啊，就是我今天晚上还会谈，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因为他不是单单属于物质界的。最后，永恒，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开始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就要去追求这个永恒，追求永远活着。可以说 我们每一个人最深的一个渴求就是永恒，希望进入永恒。有一次我讲到这儿，讲完以后，有一个来探亲的母亲来找我，他是在国的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说：“冯先生，你刚才讲每个人都希望永远活着，他说我就没想过呀，你怎么能说是每个人都需要呢？”我说：“您是无神论吗？是唯物主义吗？”他说：“对。”我说：“因为你觉得不可能永远活着，所以你也不去想，对吧？”但是我说，我冒昧的说一句，当你百年以后，你是不是希望别人老的想得起你，老能纪念你了？他那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唯物主义条件下的反射。你觉得你的身体不可能永远存续下来，但你总需要永远活在别人的心里，这实际是一个永恒的概念。那天他同意了，那天我带他做悔改的祷告、觉知祷告、信主。所以这些情况都是上帝放在人心上的东西，这是人以外的，别的时候没有的。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活着是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照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啊！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上帝的真善美能够反映出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和睦的和上帝相处，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人生最终的归属不是人死如灯灭，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行，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不上不下的，不是进入永生就是进入永行啊，这是这个路是我们自己可以选的。至于说人的本性如何，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讲的人之初是哪一个之初。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上帝造人之初，很清楚人性本善，因为上帝造的人看得甚好，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人之初是指人从母亲肚子出来那个之初，性本恶，因为大卫说得很清楚，他的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啊。所以你看这些争论了很多几上千年的问题，回到圣经是一清二楚。现在我就要谈一个大家不愿意听的题目，人人都是罪人啊，这个题目非常刺耳，但是这个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服侍，然后呢一个弟兄就对我说，他的爸爸从大陆来看他，他就把爸爸带到教会，弟兄姊妹都很欢迎他，他感觉很好，也听牧师讲道也讲得不错，是每个礼拜天呢这个父亲都跟着儿子去教堂听道。结果有一天牧师讲道的时候，人人都是罪人，他不服气了，他下来找牧师了，牧师你讲的这个我不同意。他问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脑运动员。这个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你是田赛、竞赛啊、五项全能啊？还是他说不是不是，他说老运动员的意思，我想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哈。什么叫老运动员？是几十年以前呢，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非常的多，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他都是被斗争的对象，是每一个运动都和他有关系，所以叫老运动员了。哦，这你看那牧师就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这个牧师说，他说你看在那种情况下，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抵住。你现在年长一点的知道，在那种情况顶住要受多少苦啊，对不对？很多人都顶不住，他就顶住了，几十年就这么顶过来了，吃了很多的苦。他说你看当初条件那么坏，我都顶住了，没有认罪，今天条件这么好了，我到美国来看儿子，反正让我认罪了，当时那么厉害的我都没有认罪。而且他跟牧师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要来看儿子，办好护照以后，我要到美国大使馆去签证，在签证以前，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跟我开了无罪证明的， 否则我怎么能够拿到签证啊？他说，所以如果你不让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马上信耶稣。那真是把肚子都要笑通了，你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这个是代表很多人的观点。最后他明白了，所以当着福音营当着几百人上去做见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上帝拯救的罪人，这就清楚了。我想这个老先生的想法跟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类似的。我们一般把罪就理解为刑事犯罪，杀人了，放火了，偷盗了，行贿了，受贿了，挪用公款了，被判刑了，判几年啊，这就有罪了。甚至我们已经触犯了社会的刑律，因为没人举报我们，就是还没罪啊。甚至被弄到法院去了，因为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我们理解的罪就是这个罪，刑事犯罪。那刑事犯罪在圣经里面是不是罪呢？当然是罪。但是圣经里边谈的罪比刑事犯罪的范围还要宽还要广啊。圣经用了好几个字来形容罪，其中用的最多的一条的意思就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偏了。我们的射箭打靶打不到那个最中间的那个红心，偏了。你看现在的射箭那个打靶呀，过去十环就是满环，对不对？现在已经变了11环，你要打到那个圈10环那个圈的正中间，那个才是满环。你在里边稍微偏一点，哪怕在10环以内，那都不是满环。你这个标准，他说你偏离了这标准，在圣经里面就是罪的含义。从总体上来讲，我刚才讲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可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人就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以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自私的核心，就让我们的行为不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过去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因着现在我们和上帝分离，所以我们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目标。同时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罪，上帝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那么人去杀人放偷盗，直接和上帝的律法对抗，当然是罪。这就有一点像我们触犯的社会的刑律啊一样，刑事犯罪。但是另一种，圣经怎么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没有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件好事，这件善事我们不去做，在上帝的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因为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无论从第一违背律法，或者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两个方面都是偏离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犯罪。很多时候我们人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上帝的诫命，就是刚才讲的是积极的犯罪。但是不顾很多确切的证据，故意不认识上帝，和我们人道德上的很多的恶行不义也都是罪。保罗在罗马书就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事实。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啊，举了很多很多这个道德上的不义。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我想这些保罗列了这么多条，我们不可能每个人每一条都在，但是谁说一点和哪一条都不沾边，恐怕也不是，我们多少都会沾一点，都是对和罪是有关系的。而且上帝看我们不单是看外在的行为，还看我们的内心，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连内心的心思意念都要在上帝面前面临审判的。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主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把杀人的这个行为和内心这个怒气把它连在一起了。主的意思并不是说发怒就等于是杀人，乃是说如果我们不从心里彻底的把对弟兄的这个愤怒这种恨把它挪掉的话，你很可能最后就会导致去杀人的行为。而这主还讲了，我们很多弟兄一读到就开始出汗的经文，主说你们听见有古话古人吩咐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人就动淫念，那么他在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厉害不厉害？所以用按照这样一些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他说他是义人不是罪人。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的道德水准高，有的道德水准低一点，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你可能在你平常的工作当中行事为人各个方面工作很有责任心，愿意帮助别人，很诚恳，你在你的同事们朋友们中都有很高的这个，大家都很尊敬你，这好不好？当然非常的好。但是如果现在你连这个上帝都不认他，你还能够谈得上爱他吗？在上帝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因为主耶稣把主的把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重要的，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第二条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就这两条。如果我们都还不认他，能够谈得上去全心的爱他吗？所以在人来上帝来看，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当然有时候我们的恶念没有完全表露出来，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犯罪，而是不喜欢犯罪的后果，因为外边有法院有监狱等着呢。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当有时候出现自然灾害，出现水灾火灾地震，往往一个地区要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当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当地的社会的治安不能正常的运作，往往在这个时候有人还会犯罪，就钻这个空子来犯罪。我昨天你们的张牧师来接我，我一问他是河，他老家是河南周口的。1975年，这个驻马店有一个大的水库，叫做板桥水库。那一年一下决裂了，大水一下下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大水过了以后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最后各地组织讲演，我当时在洛阳地区，所以呢当时就各个地区就派了农耕队啊，拖拉机站啊，派农耕队派拖拉机去帮助耕地，希望通过夏季耕一地地种一点秋菜，秋天起码可以收点蔬菜吃，要不就什么都没有。结果我们的拖拉机队刚去了几天马上就回来了，我就问他们怎么刚去就回来了，他根本做不了，因为你不是去犁地吗？那个大水过了以后你去犁地要种菜吧，你这犁犁下边全是尸体，就人整个就埋在下边了，所以你犁出来全都是尸体，根本就没人，就赶紧就回来了。就在那种情况下人还要犯罪，当地就组织抢险了。抢抢险队一个人划一小船，然后拿一竹竿子，竹竿子下边带一小钩铁钩，说见着有雾有人冲下来就赶紧把他们勾住，然后拿着送到船上送到岸上去。 结果呢，有一个抢救人员，他抓勾住一个人，这个人勾住了，他要上船，就一伸手就去扶着那个船帮子，就要往上上。结果这么一举手啊，手表露出来了。1975年，这个手表还非常贵重的，这个他就起了贪财之心，他把他手表撸下来装到自个儿兜里，他又怕这个人上来告发他，怎么办？把他摁到水里去。然后再来一个，再撸一个水表，再按下去一个，谋财害命，最后被发现枪毙。还有一位，他见上面冲下来一个小闺女，17、18岁，喊救命。他一看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但是你救我救上来以后，你要跟我结婚，要跟我过。这女孩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你是谁呀、啊？我就要跟你过。他看这女孩子不没有反应，没答应他，他就不救她，他一直让她冲下去。冲到下边被一个战士救起来，一救起来以后这孩子就哭，战士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就把刚才的事说了。战士说你跟我去找这个人是谁，他们就沿着河边就往上游走，最后这个姑娘说就是他，然后战士你过来过来，让他把船划过来，一到岸上一枪就打死来了。大家知道要判死刑，平常要一审再审了，可是在当时一个普通的战士就赋予他生杀大权，先斩后奏，否则的话你就不足以平定当时的秩序啊！你看得见人的心吗？这些我讲的都不是花边新闻了、啊、都是从河南省的文件看到的，是人心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险恶。今年刚好是文化革命50周年，过去文化革命这些情况是历历在目。我记得到66年的12月份，北京已经很冷了，结果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他们这所中学传达室的工友都50多岁了，怀疑他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结果有一天他们就把这个工友拉到学校的露天的操场，把他的棉袄棉裤全部脱掉，只剩下单衣单裤，然后怎么办？把一桶滚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再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再浇下去，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复的浇，直到活活的把这个老人浇死，最后老人身下的肉皮都脱下来。这件事情是北京市的通报，这都不也不是花边新闻了。当时我看了以后呢，心里就是感到极其的恐怖。你说你怀疑他是反革命，你可以把他送到公安机关，或者是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下，你打他几下骂他几下都可以理解的，你为什么会用这么残忍的方法把一个人折磨死？而且更让我感到恐怖的是什么？做这些事情的居然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10几岁的孩子。当时我就感觉在人心当中有一种非常险恶非常凶恶的黑暗的东西在里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出来，但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当时就极其的恐怖。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都这些都是装在心里的很深的一个包袱在心里压的，直到我信了上帝才找到了答案。人心确实有很多很多黑暗的东西，条件适合就会出来。大陆的政治运动很多，后来看见一个公开的报道，50年、51年土地改革，那就是斗地主啊，斗富农。其中有一个所谓的革命干部，他为了要表示和他的地主父亲划清界限，他怎么办？他用一根铁丝从父亲的鼻子上这样穿过去，然后像拉牲口一样拉着他的父亲游街。最后这个人甚至当到了一个省的副省长。我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坏啊，条件成熟我们可能都会这样做的，为了表示自己革命呢、啊、 要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了。我自己想文化革命这十年，虽然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也是为了表示自己要革命，表示自己要紧跟，也是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情。可以说文化革命是一个人性的大暴露。你过去政治运动三个月五个月还可以装，还可以扛得过去，这十年人人自危，为了自保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文化革命当然这些领袖要负最主要的责任，但是整个民族我们也要反思的，就看到人心里边的那些败坏的东西在里边，条件时候都会出来。而且我们今天谈到偏离标准，是指上帝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的，上帝的标准永远不变。你要倒退几十年，你在中国大陆那时候政治运动有很多，要想把一个人搞臭很容易，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乱搞男女关系一辈子他就不得翻身。但是你看看今天回大陆去看看，一个人在外边没有两个三个还算没本事，还很多很多的什么口号都出来了，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还发表了好多专用名词，我第一次听到都不懂。 MBA 你们知道什么叫 MBA 吗？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我虽然结婚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乱来，这叫 MBA。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法不责众啊，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关到监狱里去了。但是在上帝的标准里，两性关系上帝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婚外的同居、婚前的同居、婚外的婚外情都是犯奸淫，上帝的标准永远不变。所以我们谈标准谈上帝的标准。我们人可能有些善行，但是不能够只行善不犯罪。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可以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兴起了一种伤痕文学啊，就写文革中的很多的磨练。其中有一本书我记得很清楚，它是一个女知识青年下放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女知识青年写的，她的中心人物就是部队的一个营长。有一次这个部，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林区，说有一次发生森林起火，很多知识青年困在这个火海里，这个营长不顾生命的危险多次冲到火海里把这个知识青年一个一个救出来，他自己给烧得遍体鳞伤，最后得了全金盾通令嘉奖。可是最后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送上军事法庭审判被枪毙。为什么？因为最后他是居功自傲，强暴了很多女知识青年，最后被揭露枪毙。你看看这个人，当初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人救出来，最后他强暴这么多女知识青年，这个做的是为什么？我看了以后我当时也没有答案，现在就清楚了。人你可能有一点行善，但你里边一定有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就这样，你不可能只行善你不犯罪的。我觉得上帝的圣经的话讲的实在是太对了。而且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性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就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人和上帝的关系就断了，所以人以后所有的后代包括我们在内都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以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情节，圣经叫它的私欲或者情欲，实际就叫罪根，罪的根本就是在这儿。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它就叫 单数的 sin S-I-N， 有了这个罪根知识的核心以后，一旦条件适合它就出来了，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这就叫 S-I-N-S， 就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圣经讲的非常的绝，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为有这个私欲在里边，所以他慢慢一旦条件适合，一旦酝酿成熟，他就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各种各样的罪行，但是根儿就是在这里面。我常常给大家说，要看一个人的罪性啊，自私的核心，看孩子们最清楚了。一方面孩子很可爱很天真，给家里带来很多的欢乐，另一方面这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看的都得先领着他，稍微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是要你引起他的注意了。你想大家谁哪个父母要教自己孩子自私的，都要教他大方，对不对？这孩子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我举了很多次的这个一个见证，台湾有一个老传道人叫寇世远监督啊，你们从台湾来的应该知道他，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被恩待与被怜悯》的，基本是他自传性的一本啊。他就谈到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一个小孙女关系特别好，每一次当寇监督从外边传道回来，小孙女一见到爷爷什么都不干了，就让爷爷抱他，所以两人关系很好。有一天他把这个小孙女抱起来，他发现这小孙女正在吃糖，他说我今天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你爱爷爷吗，那他是爱啊，回答的又响又脆的。然后寇监督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就没有回答了，沉默了，也不说给也不说不给，就不回答。这个寇监督就装着生气了，他说我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以后爷爷再不给你买糖了，就这一句话就灵验了。你别看孩子这么小，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马上就回答了，爷爷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上。老传道人把眼睛闭上，留一个小缝看看这孩子要干什么。结果呢，看见那孩子本来一个手攥着一个糖，这个孩子就把这个手的糖攥到这个手，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那个小糖渣举出来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啊？可恨。我想这件事情可能每一天家里都在发生，因为孩子单纯，他不会考虑到他的言行别人会怎么评论，他会有什么后果，他不顾及这个了，所以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今天我们长大了，受的教育多了，思想复杂了，做一件事情以前，说一句话以前，先要考虑一下利弊，对不对？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做。比如有一天我也正在吃糖，是那南非寄来的我最喜欢的一种糖，吃一块少一块，结果一个会众看见了，冯博士来一块，本来我就不多了，你还要要一块，你也不一定那么喜欢，满心不愿意给，想半天再不愿意给，还是忍痛还得给一块。为什么？你怕他出去说呀。你别看冯博士到处去讲道，这是小气着呢，连一块糖都舍不得，我总不能我一块糖把名声全断上了吧，你看见吧？就这个心态，因为你考虑到利弊了，实际心态呢和孩子是一样的，都不愿意给。所以我们常常说人受了教育可以知道知识，可以知道善恶，哪一个该做哪一个不该做，但是教育的局限是什么，它不能够改变人的本性，这就人就是这样了，这自私的核心。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圣经的讲的这罪的含义，我们又能够诚实的面对我们，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上帝圣经讲的话，人有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圣经也是非常的绝对，罪的工价乃是死，犯了罪最后要付的代价
就是死亡，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死亡的含义，人和上帝的关系的断绝，灵性的死亡，而且我们的肉体要死亡，你再长命百都得死。实际当初如果始祖亚当夏娃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了生命的果，人是可以永远不死的。所以人的肉体的死亡是我们始祖犯罪带来的一个后果，而且最严重的是什么？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以后将来主再来审判的时候都要复活接受上帝的审判。凡是带着有罪的身体的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上帝，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在上帝的眼里就是污秽的，是黑暗的，是不洁的，而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光明的，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够见上帝，不敢见上帝，上帝也见不得有罪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一切有罪的人，就不能够和上帝在一起。上帝说，但是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你们不愿意信我，那你们就只能到一个见不到我的地方去。上帝不把他们消灭了，到一个不能见不到他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地狱。大家读圣经都看见了，这个地狱不是开始不是为人准备的，这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是为当时堕落的天使所准备的地方。就像美国刚建国的时候没有监狱的，可是人都犯罪了，你总给他找个地方啊，最后监狱才开始慢慢建起来。所以凡是带着有罪的身体的人就不能够见这个圣洁的上帝，就要到一个永远见不到上帝的地方，这就是地狱。一切罪被上帝的宝血所洗洁净的人就可以和上帝在一起，这就是天堂。人只能是两者选一，没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那有人说，既然我们犯了罪这么大的后果，干脆我们就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从罪里出来，这不就好了吗？可是今天基督教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不犯罪。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凡是犯罪的人都被罪奴役住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们最多是在大罪小罪中选，尽可能不犯那个要杀人啊、无期徒刑这种大罪，尽所有的小罪都多犯一点。实际大罪小罪在上帝眼里都是罪，罪不解决就不能够见上帝，就这么一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了、很多时候一件事情明明知道不该去做，但是偏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有没有这个体验？我是有的。这就是被罪奴役住了，是没有。这就是基督教的救恩和别的宗教很大一个区别。别人说你去做善事、做好事，你自己修炼，你最后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没一个人可以做得到。那有人说，上帝这么爱我们，难道眼睁睁的就看我们走向地狱吗？上帝能不能来一个大赦，通通宣布无罪，全都回来？上帝是爱我们，但是上帝又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有罪就是有罪，有罪说你没罪，那上帝的原则在哪儿？上帝又做不到。所以最后上帝的救法是什么？就是借着主来救我们。你看，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那怎么样？人又不能自己从罪里出来，上帝又不能以有罪为无罪，难道上帝就看着人堕落下去吗？不是，上帝有上帝的救法。上帝的救法是什么？就是派他的独生儿子成为人，最后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罪去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谁做谁的替罪羊，这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圣经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世人替罪的羔羊，他替我们死了，他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一切愿意悔改的人就可以不用再死，因为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死亡的代价，人就可以从此在上帝的眼里成为一个义人，被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遮盖，我们就可以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说了半天，这就是福音。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为什么叫福音？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一切都是神做好的，我们做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得到一切。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一切都由上帝做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就看到基督教信仰的独一性了吗？你别的宗教也可以知道有上帝，你知道有上帝，但是过不去，只有借着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人才可以到上帝那边去。所以主说他就是道路，别的宗教可以说我给你指向一条通向神的道路，主说我就是这一条道路。这不是武断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的罪这样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大家想一想，除了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以外，有哪一个所谓的宗教的神明为人的罪去死的？没有。这就是基督教的独一性，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所以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帮助我们把自己拿不掉的罪拿掉，这样的话让我们一切愿意信他的人，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和人之间唯一的一条桥梁和通途，离开了这个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到上帝那边去，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也借这个机会对我们弟兄姊妹说几句话。传福音拯救灵魂是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要去传那个信耶稣得世俗好处的福音，那就叫成功福音啊！你今天不是身体不好吗？赶紧的信耶稣，一祷告明天身体就好了。你今天不是被解雇了吗？赶紧的信耶稣，一祷告明天就拿一个好工作。不能单单传这种，当然我们信了主，作为上帝的儿女，对我们生活上这些需要、世俗上的需要，上帝会不会管？也会管的。但这不是福音的根本，福音的根本一定要认罪悔改得生命。如果单单得世俗的好处，得财富、得健康，你们可能信别的宗教都可能得到，但是要得生命，得永恒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切进去，从他的健康、从他的事业、从家庭去，可以，因为不同的人传福音的方法可以不同，但你不管怎么切进去，最后一定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们要认罪悔改，这才叫归向耶稣。这一点一定要做的。为什么？因为最近我老碰见这样的人，聚会完了就来了问很多问题，你听他问的问题吧，有时候又像基督徒，有时候又不像基督徒。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主了吗？应该是吧。我说什么叫应该？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应该，又是应该是，一连好几个应该是。我说究竟怎么回事？我说你觉知了没有？又是应该是吧。我说你能不能稍微详一点告诉你怎么回事？ 他说有，就前不久，因为我们那有人来开布道会，他说我和我母亲都参加了，最后传道人呼召一切愿意得上帝的祝福恩典的，请到前面来。他说我和我母亲就上去了。我说你认罪悔改了没有？没有。我说这不帅。我说你第二天再来。第二天讲罪，他坐在第一排。第二天他认罪悔改，是一定要认罪悔改，让他信，就清清楚楚的信。为什么？你如果让他就是来就要得这个得那个，最后信了主又让他背十字架跟随主，他觉得上当受骗了，因为根基础都没打好。弟兄姊妹，传一个清清楚楚，让他信一个，不能糊里糊涂的。谁不愿意得上帝的恩典祝福啊？全都来了。一切愿意真正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到前面来，要讲得很清楚。信一个，让他真正清楚的信，他为什么要信？将来你在根基的时候才有可能。信的时候就是为了得好处，就是为了得世俗的好处，那来就非常困难。实际我们信了主以后也会碰见很多的难处，有时候一些难处我们也不理解，但是因着我们相信主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所以撒迦利亚哈巴谷书讲得很清楚，即便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羊圈里没有用，我还是要感谢耶和华，因为他是赐给我生命的耶和华。你只有这样的话，你这个军你才能够在任何困难结果下你立站立得住，你的信心不会动摇的。我单单为了这世俗的好处，一旦你碰到难处，你就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20年以前，我们教会一个姊妹，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最后得了癌症，而且已经扩散了。因为她在教会声誉非常的好，很多慕道朋友都非常喜欢她。他是一个大夫，经常替大家免费给大家治病。后来有很多慕道朋友就跟我说，但是我还没做传道人，说冯老师，我们这次就看到了，如果上帝这次来一个神迹把他治好了，我们全都信耶稣。那当然我就问了，万一上帝不治呢？因为我在教会时间长，知道不是上帝每次都按我们的意思办了，那我们就离开教会啊，就这样讲了，就是把这个挑战就放在你面前了。结果我们就在教会里拼命的祷告啊，说主啊，你看他又比较年轻啊，你就好好的把他治好，显一个大能给这些慕道朋友看一看，同时也让他好好的多服侍你几年。我们也恳切的祷告，最后呢上帝没有医治，走的时候46岁被主接走。果然一大批慕道朋友离开教会，刚好他过世的第二就是那一个礼拜天是我在教会讲道，我讲了一篇道以后回到家里，一个慕道朋友就给我打电话打到家里来，他说冯老师，我在教会已经好几年了，看见你的变化太大了，刚来的时候发现你还有一点自信，还有一点理性，怎么今天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靠上帝了，万一那个上帝靠不住怎么办？你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我想他是真心实意的，他就说你看吧，你不一切靠上帝吗？这是上帝也没治，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我就开始又给他讲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救恩。讲了一会儿他说，你过去讲我还听得进去，今天我听不进去了，因为我的心已经关上了，我再不会来教会。我说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教会的大门，我们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欢迎你。果然他最后就离开教会。当时我们也不理解了，为什么上帝不显一个神迹，那大家都信了。后来才明白了，你不可能啊，上帝显一个神迹把他病治好了，这些人信主了，万一他最后生病，他的家人生病，上帝没有治，他还信不信？所以这个信心一定不能够建立在神迹的基础上了。神迹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你的根基不能够立在神迹基础上，因为上帝不可能永远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神迹的。后来他工作的调动，他到别州去工作了，好多年没有联系。后来有一次几年以后， 我从外地讲道回来，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他的电话。因为多年都不联系，所以我也就不想客套了，就问有什么事儿吗？他说：“冯老师，我要信耶稣。”我说：“可是耶稣靠不住啊。”他说：“人更靠不住。”这时我就不敢轻易带他做决志祷告。我就问：“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他就开始在电话里认罪，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蒙上帝的拯救。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带他做决志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要传福音专门去讲人愿意听的话，要忠实的把上帝的话传出去，相信真有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触及人的人心。当然我们传福音把道理讲清楚，你不能那么简单说信不信，不信下地狱，你这太简单了，对不对？你把这个道理都讲清楚，什么是罪，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是什么，人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上帝的意念是什么，这都讲清楚了，如果他还不愿意信，走就走吧。但是我相信一个愿意追求生命的意义，愿意追求真善美的人，有一天他会回来的。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去说讨好人的话，要传就把福音传清楚了，信一个，清清楚楚的信一个，不要单纯去求数量，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够真正站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信了主以后，他谈他们的感受，去谈到约翰福音3:16-19的经文，老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是上帝来的目的，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来帮助人，让人得救的。但下边又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大家觉得好，你前后的经文有矛盾，对不对？前后刚才不叫定世人罪，怎么说不信的人罪又定了呢？下面讲得很清楚，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本来我们就是在罪中，就在黑暗中，光来了我们不愿意去救光，我们还愿意停留在黑暗里，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罪就定了，本来我们就有罪，这不是上帝来定我们的罪。所以很多人最后信了主，他们在反应的话，当初对这个信仰这样的挑剔那样的挑剔，找好多原因来反对信仰，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道德的层面上不愿意过一个上帝所规定的生活，愿意去过那种自己认为很安逸的生活，实际在道德层面上下不了这个决心来活在上帝的心意里边，结果就在很多别的地方找很多的借口。就他们信了主来跟我分享，我觉得这段话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们也是一样，你们都如果对基督教的基本东西清楚了，就可以来信主。但是千万不要像刚才分享这样，因为自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不愿意从那些不好的东西出来，结果就在外边找很多的借口。你找的借口，这个回答他又出现一个新的借口，因为他的问题不是在这儿。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这个信仰就是上帝要帮我们从黑暗中、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这样一个信仰，而且不让我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上帝把一切都做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敞开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愿意让上帝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就这么简单。上帝没有跟我们更高的要求。当我们信了主和上帝建立的关系以后，我们慢慢的更多的体会上帝的心意，将来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都能够信主。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世上的每一个人愿意，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拯救。 我也相信今天福音已经临到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几百年受苦受难的民族今天要开始得到新生。但是这个新生绝对不是单单的外在的经济科技军事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人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敬畏上帝，这个民族才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很深的科技兴国的这样一个使命来的，好好把自己这个本领科技搞好，回去去报效自己的国家，当然有作用，有作用，但是不是根本的作用。因为一切是要靠人去做的，人站不起来，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人怎么能够站起来，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啊，诗篇三十三篇讲得很好，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他坚信为他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啊，只有一个国家恢复了和上帝的关系，这个民族才能够真正重新站立起来，真正能够成为人们的一个祝福。我相信这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将来被上帝所得着，它一定会成为世界的祝福。但是只有当我们自己恢复了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但是我告诉大家哈，昨天很好，大家举手都举得很高，过去已经举过手绝过志的不要再举手了。有的基督徒是好心呐，他说冯牧师我怕你尴尬，所以我先举一个手的，你们不要当我的托，我不需要你们当托，你们对福音要有信心，哪怕一个人都不信，但是我相信福音绝不会突然返回，你话出去福音就要起作用，你们好好祷告就行了，不要有任何行动，好吧？所以举过手的，或者你过去已经举过手了，就不要再举了，是基督徒更不要再举，好吧？我们就让真正愿意悔改信主的朋友们今天自己把手举起来，相信上帝福音的能力，好吧？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每当我们讲到你的救恩，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敬畏，又非常的感恩。始祖犯罪以后，我们人都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有罪的光景当中，但是主，你不嫌弃我们，你不离不弃的爱一直在这儿，你爱我们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当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还在否定你，甚至在毁谤你的时候，你已经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做，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爱是世上没有的爱，只有从你而来。主，你帮助我们，尤其帮助我们在座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求你的灵开启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心悦诚服的愿意把心门打开，能够愿意认罪悔改，能够归向你，让主的宝血能够洁净他们，让他们恢复和你的关系，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今天在这时候再一次问问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当中，有哪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但是今天你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向的，愿意这样做的，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神的救恩已经做成了，救恩的礼物就摆在你们每个人的面前，只要你们打开心，伸出手接过来就是你们的，而且这是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礼物，永远不会消失的礼物，这么宝贵的礼物，我希望每一个心里有感动的就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抗拒，让神的爱真的充满你的心。从今天开始，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希望你们勇敢，要从最终黑暗中出来，救光，进入神爱子的国度，永远活在他的爱中，活在光明中，活在基督徒基督教的属灵的大家庭中，一起走这一条天路啊！所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有感动你们就不要再犹豫，今天可能就是你要做出的最重要而且你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求神保守他们前边的路，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人世上的人回归了，也保守我们在座还在寻求的朋友们，等继续参加我们晚上的聚会，明天的聚会，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福音，努力地把神的真道、神的爱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